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政府谈判成功，塔利班释放被囚禁的美国公民。
川普签署行政令，启动解散教育部的程序。
美国财政部制裁中国炼油厂购买伊朗原油。
欧盟推迟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对中国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王学清实施制裁，指控其购买并炼制约5亿美元的伊朗原油，其中部分原油来自受制裁的伊朗机构和胡塞武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这些交易为伊朗提供经济支持，而伊朗是全球恐怖主义的主要资助国。制裁涵盖19个实体和一支运输伊朗原油的影子船队，这是川普政府2月份启动极限施压以来的第4轮制裁，旨在将伊朗原油出口归零，从而削弱其资助恐怖主义和发展核武的能力。川普在第1任期曾对伊朗实施严格制裁，使其石油出口几乎归零。然而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伊朗石油出口逐步回升，2023年收入达到530亿美元。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数据，伊朗2024年原油产量已经升至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川普总统3月20号签署行政命令，援引国防生产法，加速关键矿产的开采、加工和供应链重组，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确保美国在能源、科技和军工产业的供应链安全。这个命令涵盖油、铜、钾盐、黄金、锂、镍、钴和稀土等，这些矿产广泛应用于电池、芯片、国防和航空航天科技。根据统计，中共目前控制全球约85%的稀土供应，并在2024年底禁止出口部分关键矿物，直接冲击美国半导体和军工产业。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10天内盘点含矿的联邦土地并优先开发，国防部和其他部门必须在30天内确定可立即租赁的矿区，并提供长期租约。此外，美国政府将加快矿产开采的许可审核，并成立专属矿业基金，确保美国企业获得长期的资金支持。川普强调，这项政策不仅关乎经济，更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必须夺回关键矿产的主导权。
周四，欧盟决定推迟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以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根据原计划，欧盟从4月1号起对45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并在4月13号起对额外180亿欧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欧盟贸易专员塞夫乔维奇说，推迟措施可以使欧盟在与美国磋商时拥有更多的时间。首批关税措施包括对美国波本威士忌征收50%的关税。如果欧盟继续推进这一计划，川普政府则计划对欧盟葡萄酒及其他酒类产品征收200%的关税，并在4月2号实施对等关税计划，以调整全球贸易格局。法国总理贝鲁认为，欧盟对美国威士忌加税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则警告欧盟不要升级贸易争端，强调以更多关税回应并非明智之举。欧盟发言人强调，将继续和美国展开建设性对话，以减少对两国经济的影响。
根据欧盟最新发布的资讯完整性和对抗外国资讯操纵与干扰报告指出，中共的跨境资讯压制是欧盟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报告由欧洲对外行动署发布，强调中共正通过经济胁迫、跨国镇压和网络威胁影响全球资讯环境，同时压制批评者的声音。专家说，中共利用欧美国家的民主和多元性制造分裂，国际社会应当加强揭露中共的行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也指出，中共在海外的渗透不仅限于网络攻击， 还包括动用地痞流氓和海外公安对异议人士施压。报告还披露，中共通过假新闻网站翻译改写官媒内容，并雇佣公关公司和海外网红放大或美化符合中共政治利益的信息。台湾励志协会赖荣伟强调，全球应当合作防范，避免成为中共假消息的温床。
川普政府近期计划对美国对外援助结构进行重大改革。根据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新方案将缩小援助范围，优先考虑能够为美国带来战略利益的项目。备忘录认为，目前援助成本过高，且未能有效降低部分国家对美国资金的依赖。改革方案建议取消美国国际开发署旗下的20多个机构，并将其更名为美国国际人道援助署，专注于人道援助、灾害应对、全球健康和食品安全。备忘录强调，资金分配应该能增强美国国家安全，并应对来自中共等国的竞争。该方案已经提交国务卿卢比奥审阅。国务院发言人说，将致力于通过创新和灵活手段实施川普的外交政策目标。
纽约州最高法院周四以6-1的压倒性结果裁定，允许非美国公民在纽约市地方选举中投票的法律无效。这项法案曾经授予超过80万名非公民参与市长、市议长等选举的权利，但法院认定这项法案违反纽约州宪法。这项法案于2022年初生效，随即遭到共和党籍史坦顿岛区长福塞拉领导的团体提告，诉讼历时3年。法院的裁决指出，投票权应当限于美国公民，否则将导致无限制扩大选民范围的问题。这个判决被视为选举法案的重要转折点。第30区市议员参选人黄友兴说，此案成功捍卫了宪法，强调公民和选举权的神圣性。第19区市议员帕拉迪诺则形容，裁决是一场巨大的胜利，重申非公民不应该参与美国的选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谈判成功，塔利班释放被囚禁的美国公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为了提高找到所需电子邮件的机会，谷歌推出了可选的 AI 驱动的 Gmail 搜索功能升级。根据谷歌的一篇文章，谷歌搜索将不再仅仅根据您搜索的关键字按时间顺序返回结果，而是还会考虑其他标准，包括最近使用时间、点击次数最多的电子邮件和常用联系人。通过这次更新，您要查找的电子邮件更有可能出现在搜索结果的顶部，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并帮助您更轻松地找到重要信息。据谷歌说，这项功能不会取代 Gmail 以前的电子邮件搜索方式，相反，用户可以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关键字结果和新的最相关选项之间切换。
特斯拉公司周四说，将在美国召回几乎所有售出的 Cybertruck 汽车，以修复其外部面板在行驶中可能脱落的故障隐患。根据特斯拉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四提交的文件显示，这次召回涉及从2023年11月到今年2月27号生产的超过 4.6 万辆 Cybertruck。 特斯拉公司透露，这次召回是因为 Cybertruck 的不锈钢外部装饰面板存在脱离的风险，存在在行驶中造成道路事故的隐患，并增加撞车的可能性。对于这次的召回，特斯拉说，其服务部门将会把面板组件更换为符合耐久性测试要求的新组件。
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之前说，把非常有用的量子电脑推向市场可能需要15到30年的时间，导致量子电脑概念股暴跌。他这次在英伟达 GTC 大会上幽默地说，不知道这些公司是上市公司，量子运算深具潜力与希望。黄仁勋还正式宣布，英伟达将在波士顿开设一个量子研究实验室，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合作。他说， 这可能将成为全球最先进的加速运算和混合式量子运算研究实验室，未来将有更多伙伴加入。英伟达会尽快推动这个计划，让这座实验室尽快运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行政令，正式启动解散教育部的程序，履行他长期以来向保守派选民的竞选承诺。白宫强调，未来学生贷款和助学金项目仍由教育部负责，只是部门规模将会缩小，关键职能仍会继续保留。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白宫举行签署仪式，正式启动解散联邦教育部的程序。现场有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见证。部分共和党州长，像是德州州长阿伯特、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也参加了活动。川普在发言中说，联邦教育部的存在并没有提升美国教育的竞争力，反而让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他强调，我们要关闭它，尽快关闭它。美国的教育应该回归各州管理。川普还赞扬了保守派教育倡导团体自由妈妈，并表示将支持美国教师群体，不论他们是否加入工会。根据政府统计，美国大约 70% 的公立学校教师是工会成员。教育部目前负责监管全国10万所公立学校和 3.4 万所私立学校，提供联邦拨款支持特殊教育、艺术计划及学校基础设施。然而，川普指出，自1979年卡特政府成立教育部以来，美国的教育开支大幅增加，但成绩在全球排名却持续下滑。他批评，这些教育机构花费最多，却几乎垫底，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白宫指出，当前的美国教育现状是，13岁青少年的数学和阅读成绩跌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60% 的四年级学生和近75%的八年级学生数学没有达到熟练程度，而70%的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阅读能力不足，甚至有40%的四年级学生连最基本的阅读水平都未达标。此外，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几乎没有进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7个成员国中，美国学生的数学成绩仅排名第28位。针对教育部的未来，川普提到，现任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将负责解散程序。他希望他成为美国最后一任教育部长。他还强调，政府将持续关注教师待遇，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支持。针对教育部的改革，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补充说，学生贷款和佩尔助学金仍将由教育部负责。未来部门的规模将会缩小，但关键职能仍会保留。此前，川普曾提议把这些职能转移到小企业管理局、财政部或商务部，但目前还没有确定最终方案。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特使伯勒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塔利班政府官员直接会谈之后，塔利班周四释放被关押在阿富汗两年多的美国公民格莱兹曼。白宫继续呼吁释放所有在阿富汗被拘留的美国人，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周四在喀布尔举行的会谈是自美国总统川普一月份上任以来，美国与塔利班之间最高层级的直接会谈。根据阿富汗外交部发布的声明，伯勒会见塔利班政府外交部长穆塔基，双方讨论了阿富汗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释放囚犯以及向美国境内阿富汗人提供领事服务等议题。据悉，在达成释放协议之后，由美国官员前往喀布尔将格莱兹曼带回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发布声明证实格莱兹曼获释。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外交部公布了川普总统高级顾问特使伯勒、美国前大使哈利勒扎德与塔利班会晤的照片。知情官员表示，伯勒特使的职责是确保在海外被非法拘留的美国人获释。伯勒一直就此案与卡塔尔保持密切联系。经过数周的谈判，卡塔尔在最近与塔利班的会晤中取得了突破。卢比奥在声明中对卡塔尔政府表示感谢，称当局的参与对格莱兹曼的获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 格莱兹曼的释放是一个积极和建设性的举措，川普政府致力于确保被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白宫继续呼吁释放阿富汗裔美国人哈比比，并释放所有在阿富汗被拘留的美国人。塔利班当局认为，美国官员会见阿富汗外交部长穆塔基率领的代表团是重建外交接触的重要一步。阿富汗外交部在 X 网站的一篇贴文中表示，此举并不是一次人质交易，而是一种善意姿态。美国前大使哈利勒扎德也在谈到格莱兹曼时说，塔利班政府同意释放他，已向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表示善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特工因涉嫌泄露机密信息，在准备离境时，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被逮捕。这名特工曾在川普政府时期指控 FBI 存在政治偏见，并曾经公开批评 FBI 的内部运作。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特工约翰森·布马因涉嫌未经授权泄露机密信息，3月17号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准备登机离境时被捕。根据美国司法部提交的起诉文件，布马在 FBI 工作了15年，曾负责调查涉及外国势力的案件，但他被控在一本书稿中泄露了机密情报。文件显示，布马在2023年10月开始从 FBI 内部系统打印了约130份文件，其中部分文件涉及 FBI 对外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以及机密线人提供的情报细节。部分文件还标注受保护的信息的警示语，显示这些文件的敏感性。布马被指控把这些信息融入他的书稿，并把他们分享给协助出版谈判的人士。据了解，布马在去年曾向 FBI 主管请求无薪休假，之后离开办公室，并在几个月内通过电子邮件向外部人士传阅书稿。当局认为，他授权这些人传播书稿内容，进一步增加了机密信息外泄的风险。布马此前曾经公开批评 FBI 的内部运作。2023年7月，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指控 FBI 高层压制与川普前律师朱利安尼相关的调查情报，并声称自己因此受到打压。此外，在2023年9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布马提到四年前曾向 FBI 洛杉矶外勤办公室报告，说时任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与乌克兰能源公司 Burisma 的交易可能涉及犯罪活动。他说当时上级对此案非常感兴趣，但当他提到朱利安尼可能受到俄罗斯影响时，却被立即制止，无法继续调查。为了调查布马的行为， FBI 于2023年11月搜查了他在加州的住所。当时布马的代理律师斯科特·霍顿否认他的当事人有任何违法行为，并强调 FBI 没有在搜索中发现机密材料。截止到目前，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对案件做出进一步回应，布马的代理律师也没有发表公开评论。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将与俄国会谈，与乌克兰签协议，川普认为和平进展相当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以色列重启加沙攻势，哈马斯首发火箭弹反击；
美国将与俄国举行会谈，跟乌克兰签矿产协议；
司法部指控三人袭击特斯拉财产，定为国内恐怖主义；
英美协商签署经济繁荣协议，白宫重申4月2号公布对等关税。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印尼东部火山周四爆发，将黑色的火山灰往空中喷发8公里之远。 巴厘岛恩古拉莱国际机场发言人安达迪纳通过声明说，截至周五上午9:45，七个国际航班被取消，其中六个是飞往澳洲的捷星航空班机，一个是飞往吉隆坡的亚洲航空班机，另外有多个国内和飞往泰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国际航班推迟。印尼当局说，海拔1700米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位于佛罗雷斯岛，在周四晚间爆发，持续时间为11分9秒，火山警戒已经提升至最高等级。目前临近村庄尚未报告灾损，但是火山机构警告居民，由于近期的大雨，要慎防火山泥流。
英国希斯罗机场今天说，由于附近供电的变电站发生火灾，机场因严重停电将关闭到午夜。希斯罗机场在官方 X 账号发文，为了保障乘客和同僚的安全，机场将关闭到3月21号23:59，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消防人员正在处理事故，但还不清楚何时能可靠地恢复供电。他还补充说，预计未来几天供电将会出现严重中断。负责管理欧洲空中交通管制业务的欧洲航管组织在营运网站上表示，由于停电，希斯罗机场禁止任何航班前往，并已制定航班改道计划。根据旅游数据公司 OAG 的信息，希斯罗机场去年是全球第二繁忙的国际机场，仅次于迪拜。伦敦消防局说，消防队员正在扑灭伦敦西部海斯的火灾，并已疏散了大约150人，以防万一。
以色列政府指责哈马斯没有遵守修订后的停火条款，哈马斯则指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单方面破坏停战。以色列于是在18号重启军事行动，先对加沙发动密集空袭，随后在19号展开地面攻势，对加沙走廊中部和南部进行有针对性的地面行动，封锁加沙的主要南北通道。加沙卫生部通报，自新的一轮攻势开始以来，巴勒斯坦已经有504人死亡。作为报复，哈马斯20号首次向以色列发动火箭弹攻击，冲突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也门激进组织胡塞武装也以声援哈马斯为名，向以色列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但是被以军成功拦截。目前，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国内压力，数千名以色列民众19号在国会外示威，反对战争持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20号宣布，内阁一致投票赞成解职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尔。
在工会和退休人员要求法院紧急下令限制政府效率部访问社会安全局系统及其庞大的个人数据库后，马里兰州的美国地区法官埃伦·霍兰德周四裁决，暂时阻止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访问社会安全局系统，并要求政府效率部团队删除他们可能已经获取的任何个人身份信息。川普政府表示，政府效率部在社会安全局里拥有一支由10名联邦雇员组成的团队，其中7人被授予只读访问权，可以访问涉安局系统或个人身份信息。政府说，政府效率部的目标是打击联邦机构中的浪费和欺诈行为，但霍兰德的裁决令中写道，政府效率部团队本质上是在社会安全局内进行一场钓鱼式搜索，试图发现欺诈行为，而依据仅仅是怀疑。政府律师反驳说，政府效率部的访问并没有明显偏离涉安局内部的正常做法，涉安局通常允许员工搜索数据库。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克顿3月18号警告，中共的军武扩张在加速，甚至计划在2027年前占领台湾。台湾国防部19号发布报告披露，台湾将在7月份的年度军事演习中模拟中共攻台的可能场景。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警告说，中共从演习转入实战的时间可能比预期要短，并强调台湾已经发现一些早期预警的信号。意大利众院外委会20号公布一份印太区域重要调查报告，警示如果北京政权推翻台湾民主体制， 将对西方造成重大政治经济冲击，因为台湾既是印太民主堡垒，也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20号说，中共将台湾视为内部安全问题，美国许多区域盟友将美国对台湾关系作为美国可信度的观察指标。如果印太影响力是华府核心利益，那台湾确实是重要的基石。
欧盟27国领导人峰会20号讨论快速变化的乌克兰局势，结果再次因为匈牙利一国反对而以26个政府领导人坚定支持的附录文件表达力挺乌克兰，包括持续冻结俄国资产直到补偿乌克兰的损失为止，以及投入7月份在意大利举行的重建会议。当天英国则在伦敦举行志愿者联盟军事高层会议。随着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俄乌停火，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有关监督停火计划会逐渐成型。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将于27号在巴黎举行另一场志愿者联盟会议，泽连斯基总统将会出席。马克龙说27号的会议将是商讨和调整相关行动以确保停战能持久的机会。人在挪威的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官员24号将在沙特阿拉伯见面，以其在美国主导的行动上取得进展，确保终结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俄罗斯官员同一天也将和美方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与俄国会谈，跟乌克兰签署协议，川普认为和平进展相当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维持利率不变，并示警围绕经济展望的不确定性已经增加后，投资人转而担心美国下个月可能加征更多关税所产生的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周四开低，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示警，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战可能使欧元区经济成长率减少 0.5 个百分点，并推升通货膨胀。欧洲主要股市当天全部收黑。
白宫周四承诺将在4月2号课征高额关税，当天总统川普将公布对等关税措施。英国政府正积极争取在期限前与美方签署经济协议，以避免被加征高额关税，或至少在部分领域获得豁免。英国商业及贸易大臣雷诺兹3月18号访问华府，与美国商务部长卢克尼克、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英国事务特使伯奈特会谈。在此之前，英国首相斯塔默曾在2月底访美，当时美国总统川普曾说英美渴望很快就能签订真正的贸易协议，因此美方可能无需对英方加征关税。英国贸易部说英美正就签署经济繁荣协议进行协商，以促进双方经济安全。斯塔默曾提到该协议将以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核心。
尽管美元走强，美国再次祭出跟伊朗相关的制裁，以及中东局势又趋于紧绷，使得国际油价周四大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4月交割价大涨1.10美元，或1.64%，来到每桶68.26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5月交割价上涨1.22美元，或1.72%，来到每桶72美元。另一方面，黄金价格周四则在触及历史高点后回落，由于美联储暗示可能降息，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黄金的前景仍然保持看涨。花旗预计未来3个月金价目标价会达到每盎司3200美元，年底前将达到每盎司3500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基辅当局未来几天将举行会谈，川普总统周四说将与乌克兰签署矿产和天然资源协议，同时美国和俄罗斯也将展开下一轮会商。 请听报道。
克里姆林宫周四透露，俄罗斯与美国的下一轮会谈将在下周一举行，会谈地点在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美国国安顾问沃尔兹证实，美俄技术团队将很快会面，商讨俄乌的部分停火议题。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乌美代表在接下来的几天也将在沙特会面。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官员是否会在同一天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代表举行会谈，或者举行三方会谈，让俄乌当面交换意见。本周稍早，川普分别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通话，说他致力达成和平协议进展相当良好。普京虽然同意会谈，但拒绝了美乌官员提出的30天停火协议。他向川普明确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不过白宫周三表示，美国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防御请资。川普周四签署命令增加国内关键矿物生产之后说，在俄乌方面我们进展相当良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很快会与乌克兰签署关于稀土的协议。乌克兰和美国这个月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尽快达成开发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的全面协议。不过泽连斯基周四在访问挪威期间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境内的所有核能发电厂皆为国有，属于乌克兰人民。他周三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时没有与川普讨论核电厂的所有权议题。泽连斯基说，如果美方希望解决问题，自俄罗斯手中拿走扎波罗热核电厂，有意投资对电厂进行现代化，乌克兰对此持开放态度，愿意讨论，但所有权问题确实没有和川普总统讨论，乌克兰也不会对本国核电厂所有权展开讨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3名嫌疑人因为使用自制燃烧弹袭击特斯拉财产而遭到联邦指控。司法部长邦迪强调，这类暴力行为已经构成国内恐怖主义，政府将严惩相关犯罪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周四正式宣布，3名嫌疑人因针对特斯拉财产发动暴力袭击而被联邦指控。这些案件涉及使用自制燃烧弹纵火，针对特斯拉经销商、充电站和车辆。邦迪警告，所有参与这股针对特斯拉的国内恐怖主义浪潮的人都将面临法律制裁。根据联邦检察官的指控，3名嫌疑人分别于1月20号、1月29号和3月7号在俄勒冈州、科罗拉多州及南卡州发动袭击。其中41岁的亚当·马修·兰斯基在俄勒冈州塞勒姆的一家特斯拉经销商投掷了8枚燃烧弹，导致一辆汽车完全被毁，其他数辆车受损。他还携带了一支 AR-15 步枪，并向展厅的窗户投掷重物。另一名42岁的嫌疑人在科罗拉多州拉夫兰试图用燃烧弹纵火。第3名24岁的嫌疑人在南卡州查尔斯顿破坏充电桩，并在现场留下反川普涂鸦。司法部表示，这3个人分别被控在洲际商业活动中纵火及持有未经注册的破坏性装置，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将面临20年监禁。邦迪在声明中强调，犯罪不会毫无代价，司法部将确保这些人为其行为负责。此案发生之际，全美范围内针对特斯拉的暴力事件正在激增。近期特斯拉在拉斯维加斯的设施遭到纵火，至少5辆车被毁。此外，一个名为 DogeQuest 的网站公开了美国特斯拉车主的个资，要求车主出售特斯拉车辆才能删除资讯。对此，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谴责，鼓动全国范围内破坏特斯拉汽车是极端国内恐怖主义的行为。川普总统也在真相社交上表态，称这些暴力行为是激进左翼疯子的非法行为，并警告破坏者，我们会抓住你们，让你们付出代价。共和党籍众议员乔玛丽·泰勒·格林则要求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彻查这些袭击事件是否与民主党支持的组织有关。目前联邦调查局及美国联邦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已介入调查，并成立联合反恐特遣部队，以追查这一波针对特斯拉的暴力浪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